你把这宝贵的救恩赐给主你的儿女，主啊，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主啊，当我们回想在我们没有认识主，主你救恩没有临到我们之前啊，我们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之下啊？主啊，也感谢你啊，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有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啊！真理使你的儿女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主啊，我们也盼望啊，我们心中也都有这样的感动，愿意把这样的爱和自由和盼望能够传给我们的所亲爱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主啊，也求你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在我们今天这一堂关于慕道班和福音外展我们一起的学习和讨论，主啊，你来亲自来装备主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心中有感动，时常的纪念主你的大使命的呼召，主啊，也让我们因着这样的学习，因着这样的装备，使我们自己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更加的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也愿每一个来到主你面前的儿女都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都愿意怀着热情来传扬福音，就感谢你请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和讨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这堂课讨论的内容叫做在慕道班和福音外展当中传福音这是崇明牧师给我的作业和题目，哈哈哈。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来到武汉地，来到准基督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最开始的侍奉就是从慕道班的侍奉开始。我们也听了很多慕道班老师的教的课我们也有非常大的收益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慧萍、立新还有这个李杰、庆言、耀黄还有许许多多，可能一时半会儿我这个名字记不太起来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其实神也呼召很多的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到这个慕道班，和我们一起来慕道班的教课老师一起来同工像佩林还有这个金杰还有这个 Tiffany 等等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拿一点时间来，我们来一起来思考，就是慕道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另外我们怎么样在慕道班中来传福音？这里面呢，我也想跟大家说明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总结这真的是我们大家的这个所有慕道班老师的一个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我们在慕道班中服侍这么多年，看到这个圣灵看到圣灵上帝在慕道班中，上帝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今天这堂课呢是一个探讨，是一个讨论不是说我在这里面跟大家讲怎么样在老完成这样福音，而且我想每一个来到今天这堂课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自己传福音的一些领受一些经验，可能也有一些教训所以我希望这堂课能够是一个互动的这个性质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大家可以随时来答答。好，什么是慕道班？那慕道班这个英文的名字叫做 The Seekers Class Seeker。那这个 Seeker 呢，翻译成中文就是寻道者或者是慕道者。但是我们仔细来思想，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 Seeker。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这个寻求神的如果每个弟兄姐妹回想一下，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对福音第一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不是这个欢喜快乐的去虚心的接受可能是我们甚至有很大的有一些或者抗拒，或者是带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去审视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圣经。 甚至可能是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跟别人争论啊，显得我没有智慧。我知道，最起码我信主之前我就是这样子。所以，首先哈，我们看到这个真正的寻找者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来寻找罪人，不是说罪人去寻找神，而是神来寻找罪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讲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特别是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四到七节哈，每次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都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爱那些失丧的灵魂，甚至哈，100只羊失去其中的一只，他把另外99只放在一边去找，去寻失丧的这只羊。而且我们要看到哈，一个罪人悔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他的心中是多么的欢喜，甚至在天上。与天使啊，也和上帝一起欢喜，欢喜快乐。所以，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的爱慕上帝、爱慕上帝的话。就像罗马书3章11节讲的，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我们再看这个以赛亚书，罗马书里面引用以赛亚书啊，里面所讲到的，没有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因为上帝的工作，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去问，因为圣灵的工作，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所以看到这个来到慕道班啊，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使我们来去求问他，上帝的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去求问他，也上帝感动我们，使我们去遇见他。而且接下来这句话说，上帝他是用一个非常急迫的心情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罪人对上帝说我在这里，而反过来是上帝非常急切的啊，希望把那些失散的羊群招聚到他的怀抱当中。所以这是慕道班啊，慕道班一个最根本的啊，根本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是我们在寻求神，是上帝在寻求那些失散的羊群。谁是慕道班真正的老师？当然，这个我们是慕道班的这个带领的这些同工啊，肯定都是老师啊。按照这个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教导，我们把神的真理分解给啊还不信主的这些慕道朋友们。但是，真正使人相信的不是我们这些老师，真正使人相信的也不是我们仅仅是传讲上帝。真正使人相信的是圣灵在这些慕道友的心中来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圣灵才是慕道班真正的老师。以弗所书1章17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他说，这是保罗的一段他充满感情的一段祷告啊，他为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们讲，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启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是你们真正知道。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们不能够知道它，更不能真正的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慕道班的事工啊，最主要的啊，我们同工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仰望、配合、等候上帝的工作。我们要把这些慕道朋友带到神的面前，让神、让圣灵、上帝亲自在他们心里来做。那什么是慕道班？慕道班呢，是介绍圣经当中上帝启示的基要真理的地方，帮助我们了解上帝是谁，也帮助我们了解上帝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上帝是谁？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同时呢，慕道班也是圣灵施行救恩的工厂，也是我们这些同工，也是我们这些同工一起来见证上帝的圣，见证圣灵在一些慕道朋友、慕道友心中做工的，上帝所行的神迹奇事啊！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能够信上帝，本身就是一件神迹奇事，是不是？想当初我们。第一次听到，刚才也分享，第一次听到这个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何等的抗拒。 我们居高临下的来去审视上帝。我们对基督教有许许多多的误解，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摆在上帝的地方，把上帝好像把上帝看得很小，要拿一个放大镜来去看上帝。很多次哈，我也是在牧道班中侍奉的时候，看到这个上帝在这些牧道心中做工啊，我们自己的信心得到坚固，也时常的被上帝的爱所感动，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上帝真的是一个有真有活的神。牧道班是一个患绝症者告诉其他的患绝症者他在哪里找。我想每一个患绝症的人，他们心中特别需要能够找到一个盼望。今天这个崇明牧师今天讲到的也讲到盼望，讲到我们的指望啊，是那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其实很多来到牧道班的这些牧道朋友，他们心中是没有。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周围有很多，我们所爱的人啊，他们因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他们找不到他。如果大家来思想彼得前书啊，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彼得在安慰那些被迫害的那些神的儿女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大家思想，彼得为什么说这句？那些在迫害、被迫害、被逼迫，甚至面临死亡的那些神的儿女，他们给一些逼迫他们的人最大的印象是，可能不一定是他们在面临苦难的时候，他们所显现出来那样的人，而是他们在这样的忍耐、经受这样大的这危难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的那些平安和喜。所以，彼得用这句话来劝勉这些在患难当中的这些神的儿女，但是也是鼓励他们，哪怕是在面临迫害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传扬福音，把这样的盼望带给那些不信神，特别是把那些盼望带给那些逼迫他们。所以我们在牧道班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做的很大一个工作，就是把这样的盼望带给那些没有盼望。牧道班是上帝引领迷途者的心路旅程啊！我非常喜欢这个旅程啊，这个冯米成牧师写的那本书哈、啊，叫做《游子吟》啊。他在这本《游子吟》的序言当中，一开始就讲，我们这个认识神，这是一个心灵的旅程。我们不是在牧道班中进行一些知识的一些教导或者一些传递啊，而是我们每一个来到牧道班的这些同工们，我们用心来去陪伴这些。去向他们来做见证，神当初是怎么样，神的爱是怎么样引导我们是怎么样，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是被神所打开，神的救恩是怎么样，那我们要把这样的见证来分享给他。神爱他们，神要就像刚才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哪怕有一只迷失的羊，神放下那99只羊，带领这一只迷失的羊来去回家。所以作为我们同工，我们最主要的职分是分享上帝在我们心中的爱，陪伴这些牧道朋友，特别是在陪伴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也用我们的见证来向他们来讲述，我们当初作为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我们是从哪里找到这样的牧道朋友。那同时，这个牧道班并不一定仅仅是给牧道友，对那些对福音宣教和对福音有负担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非常的期盼啊，对大家能够来到牧道班和我们一起来同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装备的途径。好，那我们看谁应当来参加牧道班呢？那首先当然是那些没有听过福音，或者是听过福音但不明白的人。同时呢，我们在牧道班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已经绝对信主，但是呢，他们觉得好像对这个上帝的真理并没有完全的认识，或者是一些真切的认识，或者说他们没有感受到，经常听牧师啊 讲到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能够改变人心，但是好像在他们的这个属灵生活当中，他们感受不到福音的能力，他们愿意回到慕道班来，通过这个再一次来学习这个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恢复这样起初的爱心。当然也包括那些为救恩确据而挣扎，并且希望能够重新认识、了解和经历福音，并不是我们确实信主，我们就好像就万事大吉了啊。因为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语是扎人心。那再一次的来到辅导班、慕道班啊，我们重新走这样一段心路的旅程啊，重新来回顾上帝是怎么样，圣灵在我们心中是怎么样做工，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的时候。这样的过程本身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得救的确据。那当然，刚才也讲到了，对慕道又有负担的啊，基督徒愿意通过慕道班的学习啊，怎么样来更加有效的传福音？我们经常说慕道班是这个主日学的101课程啊，这个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教会现在有这个施工的复兴的讨论啊，我们也在思考啊，在慕道班之后，我们也会有这个初心造就班。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有初心造就班，包括这个门徒培训，还有这个童工培训。但是我们有感动哈，希望我们的初心造就班能够更好的与这个慕道班能够衔接。因为慕道班因为时间的这个有限性哈，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上帝的这个真理讲得完备，讲得特别的清楚，所以希望这些刚刚决志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有机会啊，能够在初心造就当中能够得到进一步。好，那我们这堂课讨论的题目是不仅仅是慕道班，我们也讲到这个宣教和福音的外展。那慕道班和宣教这个福音外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外展施工呢和宣教啊，他们都是注重福音的预工。什么叫福音的预工呢？预工就是预备人心，这个把人带到教会当中。那这些预工的福音的预工，包括这个几个方面啊，祝福啊，我们要为这些慕道朋友为他们来祝福啊，就像这个路加福音第10章里面讲到的哈，耶稣基督来教导啊他的门徒啊，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要来到这些来到这些他们服侍的这些人的家庭啊，首先要说你们宣扬预言这一家，你要把神的祝福要带给那些信徒。这些祝福呢，可能是包括一些物质性的祝福，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属灵的祝福。因为我接下来也要分享哈，因为没有重生得救的。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救恩啊！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需要神的救恩，他们的生活，他们活在这样一种被罪捆绑、经常行在滑稽、没有盼望这种状态之中啊。然后他们在生活当中也可能也确实是面临一些他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所不能够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我们知道当人被罪所捆绑的时候，可能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人可能是被这个被赌博啊，或者是被色情啊，会被各种各样的这个恶习所捆绑。有的人呢是被心中的贪欲所捆绑。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愁苦，所以我们把神的祝福带给他们。那其次呢，我们要和他们交朋友。大家知道，和一个陌生的人交朋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花时间、花精力去认识他们啊。就像这个路加福音第10章讲的，你们要住在他们那里，住在他家里，要吃喝他们所供给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和你们被服侍的这些对象。一起，另外我们要帮助他。这里面帮助，这个耶稣基督特别讲到一些实际性的物质上的帮助，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只有我们和他们在建立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传福音才是 更加的有效。你要向他们传讲天国，神的天国的福音的好消息。那我们看到这个慕道班呢，是实际上注重啊，刚才我们说到福音外的第几个环节，祝福、交友、帮助、成为慕道班，就关注哪个环节？最后一个环节。那慕道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独特的这个地方啊，我们不需要在慕道班服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走出去，神已经把这些慕道朋友已经带到教会里，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来把握住这样的传福音的这个好的机会啊，而且呢，经常我们看到来到教会的这些慕道朋友，他们因着我们的一些主内的肢体，他们的爱心的释放，他们可能已经对教会和对基督徒有一些基本的信任和好。我们最近在这个慕道班里碰到的一些这个慕道朋友啊，都是这个我们提摩太小组所带来的。这些慕道友，他们来到这个慕道班的时候，他们已经体会到基督的爱啊，基督的爱通过我们这个提摩太小组这些弟兄姐妹啊，跟他们为他们祝福，跟他们交朋友啊，甚至实际的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已经对这个教会和这个基督教非常 positive， 非常这个好的这样的印象，已经和一些基督徒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通常不会排斥或者不去排斥教会，或者是呢，他们可能有兴趣来更多的了解教会，甚至他们有愿望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他从这些基督教朋友里面啊，看到这个他们所表现的这个爱是世界所不常见的爱。很多慕道朋友就是因为这个被神的爱所吸引，包括我，其实我和艾迪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周围的这个一个基督徒信主，真的很常在中国服侍了7-8年的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啊，因着他的爱被所吸引，我们从他身上看到这样的爱的力量是这个世界所没有，是我们以前从中国文化背景当中，我们所学的这些哲学的思想当中，我们的老祖宗啊所讲到的这些博爱、兼爱这些思想里面。都没有，真的是被他的爱所折服，被他的爱所震撼，所以我们非常的想了解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很多的慕道朋友也是这样。当然他们来到慕道班，来到教会，我们每次这个慕道班的时候，我们有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去跟他们分享，有系统的啊来去跟他们分享圣经的基要真理，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事情。而且呢，一些慕道朋友他们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这些基督徒他们的教会生活。我想我们没信主之间，可能对这个基督教、对教会都有很许许多多的误解，甚至在想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要给我传福音？就是他们传福音，他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奖赏？是不是？我们来到教会发现啊，原来这些误解都是真正的误解，也能够给他们有机会来不仅仅从头脑当中领受圣经当中的圣经的知识。就是更是能够看到这些基督徒他们在教会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啊，这样的平安喜乐的这样教会的生活，彼此相爱的生活。而且我们的同工呢，能够有机会的给他们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协谈、一些辅导。我想大家传福音的时候可能都会发现啊，其实每个人的背景可能都不一样，但是许许多多的这个辅导员我们都问过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慕道班的老师也在这个整理一些这个慕道友常问的25个、50个或者甚至100个问题。那慕道班就给这些老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每个人的问题，因为他的背景、他的人生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的问题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当初我信神的时候，就是我在慕道班学习的最阻挡我来认识神的一个问题，就是苦难。上帝不公平，为什么这个有这么多的苦难啊？不仅仅临到我周围的人，特别是临到中国人啊。如果你不是今天讲到这个中国的历史，我读中国历史的时候发现，中国的历史真的就是一部苦难史。 光是这个上古史啊，还有古代史、近代史，特别是我们读到近代史的时候、现代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对中国人好像不公平。从这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是一直是被侵略哈，饱受欺凌，有许许多多屈辱的历史。那上帝，这样的上帝不公平，为什么要去信？当然，这个 long story short 啊，我经常愿意在这个辅导班里边跟这个弟兄姐妹分享，上帝是怎么样打破我这个拦阻我来去认识他的 这么一个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信主以后，都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心中也曾经挣扎。所以，我们向大家来分享，这个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些问题。对他们信徒的这个历程、心路的这个年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慕道班和其他的主日学课程有什么不同啊？我在这里不是说这个贬低其他的主日学课程，也不是特地的要为这个慕道班来做一些特别的宣传哈、啊。但是慕道班和其他的主日学课程确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哈、啊。首先，重复性，大家知道这个。教会的慕道班是一个比较难带的班，因为我们是永远不知道这慕道班会有多少学生，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两个，有的时候三四个，有的时候更多，所以我们随时都会有新的慕道班来到教会，我们时时刻刻都要 be ready，都要 be ready。因为慕道班的学习是一个间断性的学习，我们经常会发现，可能有的慕道友他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家庭的缘故，可能他一次啊只能有一两次。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只能有一两次来到，那这个礼拜来了，下个礼拜他就不一定能来，就很难有这种连贯性的教导。所以呢，也这个对这个慕道班的老师要求也非常的高啊，我们要抓住，要珍惜每一个这个双飞的机会。所以我们跟每个慕道友来谈的时候啊，希望这个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很快的就能够抓住一些拦阻这些慕道友信主的一些。最大的一些困难。另外呢，也帮助我们能够很快的就找到一个切入点。我们知道每一个慕道友，这个我们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切入点很重要。就像我当初对我来说，我的切入点是这个苦难这个问题。可能有些这个，特别是一些理科背景的哈，有一些弟兄和姐妹，他们在读这个创造论的时候，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这个圣经的教导好像听起来跟这个他们从小就受到这种科学背景这样的教育冲突，那我们就要根据他们的这个这样的实际情况，就要向他来特别的来去讲述哈、啊、这个创造论和这个进化论之间的关系啊，那这个科学和我们信仰实际上是不矛盾的，不冲突。另外，我们看到慕道班呢是非常的，有很大的复杂性啊。每一个来到慕道班的这个慕道友，他们对真理的认识程度可能是参差不齐，也特别的需要我们的同工呢，要付出爱心和耐心和他们建立友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啊是一个颠覆性的，信福音啊，这个心路的旅程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过程，我们经常讲到这个福音啊，一个既是一个立的过程，是一个破的过程啊。立，我们当然是想把这个圣经的真理传达给他们啊，要帮助他们建立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世界观、价值观等等。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做破的。我们需要这个帮助这些慕道友呢，首先啊，他们可能对基督教信仰本身有很大的误解，特别是从这个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以前哈、啊、都看到太多身边有很多的迷信啊，民间宗教的迷信啊，所以我们对基督教觉得好像就是另外一个宗教，没有很多的误解。另外，这个我们。来到教会的很多的弟兄慕道友，我们是新一代的移民，是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要去追求美国梦啊，我们的价值观啊， 不光是这个，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价值观，看到这个周围这个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所传达的就是那个信息：追求这个物质上的繁荣，我们要从这个物质上能够找到我们的安全感，找到我们的归宿感。实际上，我们安静下来仔细想的是，像这个世人眼中所看到的这些金钱、事业、健康、儿女这些东西。不是，不仅仅是靠不住，不仅仅是永恒，没有永恒价值，说不定哪一天，说不定有。所以，假如说我们的世界观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话，就像耶稣基督说的是把房子建在上，所以我们需要挑战啊，挑战这个悟道友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啊。另外，特别重要的悟道班是一个经常性的书。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他们不会甘心啊，看到一些被失丧的人引回到上帝的怀抱，所以他们会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魔鬼会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攻击啊，不仅仅攻击我们在牧道班带领的同工，也会攻击这些牧道，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要去为他们祷告啊，要恒心的，要坚持不懈的要为这些。我在这祷告，所以我们也特别的，为什么我一再就是希望鼓励哈，希望更多的同工来到这个牧道班来去侍奉，就是我们能够和这些牧道班建立深厚的关系，同时呢，我们也有更多的同工来去为他们来。另外呢，这个是牧道班的带领的时候，有许多的这个平衡，我们需要特别的关注啊。我们在讲授牧道班的时候，我们要。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就是100%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上帝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的教导当中也不能忽视啊，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的回应也是100%人的责任。所以，这里面信心，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和人的信心的回应之间的关系啊，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啊。还有这个刚才讲到的破与立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把注意力放在破上面啊。所以，什么叫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破上面？是包括我以前带领牧道班的时候，我有一些误解误区哈，就是我把很多的时间花在这个护教学的这样的这个教导上面啊，花很多的时间去讲那些和基督教信仰所冲突的啊那些。其他的宗教或者是那些哲学那些思想，他们不对的地方在哪？这些当然非常重要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利，我们更要是把这个上帝的话语传递给他。另外，我们给他这个传递世界观的时候啊，上帝这个符合圣经的原则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这个上帝的话里。你经常说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啊，好像两刃的剑。我们在带领牧道班的时候呢，不能够好像这个有这样的顾虑哈，觉得这些话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硬了？觉得好像牧道班的这些牧道友呢，一定要他们只能够这个吃灵奶啊，不能够吃属灵的干粮。其实我大可不必有这样的顾虑啊，就是有圣灵在这些牧道人的心里面做工，神会把他的话语理解明白。哪怕我们带领的这些老师，我们没有口才，我们没有智慧，没有关系，圣灵会啊在他们心中来做这样的光照的工作。所以这个破和立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特别的思考。我们刚才讲到哈，牧道班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经历。另外，我们在带领牧道班的人，我们需要保持很大的灵活性哈。我们需要针对每一个学生他们的状况，肯定要调整我们的进度啊，调整我们这些授课的一些重点。因为牧导班从来不是一种单方面的教导，而是一个永远牧导班都是一个双向的沟通。我们鼓励这些牧道友把他们心中的问题，我们说出来啊。另外，他们有这个对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所教授这些课程有什么不明白的，要鼓励他们能够大胆的能够分享出来。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有针对性的来去及时的回应啊。另外，也需要我们这些带领的老师，我们不断的来去有针对性的改进我们的教材， 待会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木岛班的这些教材。这些教材就像刚才说的话，是我们许许多多木岛班带领老师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教材也经历过好多的这个不同的版本，因为我想可能十几年、20几年前啊，那些木道友，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和这个今天这个90后、00后啊，一些年轻一代的这些木道朋友，他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啊，还有那些对他们生命当中那最大的影响，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一样。比如今天崇明这个牧师今天讲到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啊。这个你要向他传达啊，这些啊基督教信仰，把他们的目光从这种物质性的啊这些利己主义的这样思想能够带出来，可能会需要面临更大的，而且我们和一些这个啊在大学里面服侍的一些宣教士啊，跟他们来这个探讨交通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在今天像今天这些时代的。这些年轻人传福音是越来越难，为什么？他们好像觉得非常的满足，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舒适，甚至一些不光这些年轻人，包括我们周围的一些和我们同样年龄的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啊，我们经过一些奋斗，经过若干年的奋斗，我们好像车子房子哈，一些美国梦慢慢都实现了啊，我觉得好像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其他更大的需要了，现在是我们享受生活的时候。我们要享受这些物质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满足，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这些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短暂的愉悦的这些东西，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盼望。所以，我们的教材哈，也需要根据这些木道友他们不同的背景啊，我们就。进行这个不断的这个更新啊，要寻找有效的关注点啊，要针对这个常见的疑问来做回答。另外呢，这个在木道班中哈，我想这个像这个青年还有其他木道老师，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教训是大过我们这个成功的经验，而且呢，并不是每一个来到木道班的这些木道友，他们经过木道班的学习，他们都能够。立刻马上就能够信主。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信主，我第一次进木道班是在我们母会哈，1995年的时候，但我真正确实信主是在7年以后。所以木道班的对我们木道班的这个同工呢，我们特别的需要有耐心啊，不灰心，被拒绝的时候不灰心啊。就像这个保罗在勉励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同时，我们也相信，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上帝有他的时间表，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很多年的木道友，就像我们当初一样没有关系，我持之以恒的为他们祷告，你要爱他，你要持之以恒为他祷告，抓住一切的机会寻找。切入点，寻找突破点。不管得失不得失，我们要衷心的把神的话语传讲给好啊，那么木道班的主要内容，我们刚才讲到木道班是一个心灵之旅，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些木道朋友呢带到神的面前。能够帮助他们能够真正的思想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什么是真正的人生的目的？什么是真正的人生的价值？什么是人生当中真正的依靠？换句话说，是那真正的给我们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真正的福分？我知道来到这个木道班的很多的这些木道友，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忙碌啊，他们很少有时间来去思考这些属灵的问题。我若干年前和我们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来啊，我们有一个同学的聚会啊，当时呢，心中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我觉得就是那些同学，他们这个，我是应该是90后吧，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他们都是 算是小有所成哈。看他们这个在物质上都有非常的丰富啊，他们的身体得到喂养，可能是被过度的喂养。但是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灵魂从来没有得到滋养。你和他们的交流，你会发现他们的内心是真的是非常的苍白，而且他们没有，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哪怕他们挣再多的钱，他们心中从来没有被满足。我想这也是可能是每一个信主之前，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处境啊，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思想什么是人生真正的价值。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是不是？假如说我们穷我们的一生之力去追求一些事情，最后发现这样的事情没有价值，那我们一生不是白白的忙碌吗？所以我们需要哈、啊，需要来去用这样的问题来去挑战这些妈妈、这些学生，因为这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我们经常说，这个福音是人生当中最好的礼物。我们要理直气壮的来去把这样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我们知道，这个哲学家他们所研究的三个问题啊，比如说人生的终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去？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从木道班的这个教导和这个讨论，实际上就是在用神的话语来回答这三个问题，就是大家自己想一想啊，我是谁，从哪里来，将来去。加尔文说一句非常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说啊，我们人当然都需要认识自己，你也希望能够认识自己。他说，人如果不认识神，你就不能认识自己。但另外一方面，人如果不认识自己，你也就不能认识神。所以木道班呢，这个讨论，我们不仅仅是把神介绍给，把我们上帝啊介绍给木道友，是借着这样的对上帝的认识，我们更加的认识到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真的是处在一个何等的可悲的境地。不管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多么的成功，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幸福，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面临上帝的愤怒。如果没有神的救恩，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木道班的主要的内容哈，是根据这样的四个问题啊。我请大家来思考这四个问题：有没有神？谁是真神？认识到谁是真神，和我有什么关系？与我何干？另外，我们领受了神的真理以后，我们当如何行？我想，这是不是每一个木道友每一个这个神的儿女？我们的心路的旅程所经历的这么一个 process 经历的过程啊，最起码从我个人来说，我确实这样，我的这个心路的旅程就是按照这个四个不同的 stage 四个不同的阶段，而且每一个来到木道班的这些木道友呢，他们可能不管是木道班也有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就停留在一二三四这四个不同的阶段。那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四个问题，我们通过问木道友这个四个问题和他们对这个四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马上就可以知道啊，他们的信仰，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是一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效的来去回应。那我用现在的时间，我们把这个我们木道班的这个课程的大纲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打断我的话，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同工哈，如果有什么的补充，我有遗漏的有什么补充，也随时可以打断。那有没有神？我想来到这个木道班的这个基督徒里面啊。我想问一下青岩，青岩，从你这个在木道班的这个经验当中，你觉得有多少的这个什么样的比例的这个木道友，他们是真正完全的不相信世界，就是真正的无神论者？ 具体统计数字我不是很清楚吧，但是就是在舞蹈班里边多年这些侍奉的时候，我发现哈，其实我想可能有将近一半的舞蹈友，他们相信有神，他们相信有神，可能不是说很清晰的啊，有这样的理智的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们在冥冥之中啊感受到一定有这样的，所以这个特别是那些学理科的啊，理科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其实他们是反而更加的容易相信世界上有神，为什么呢？因为，那我算是学物理的，不管是学物理也好，学数学也好，你看到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和谐和美妙，很难相信这一切是通过这个无序的这种碰撞啊，分子原子这种无序的碰撞而自然而然产生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哈，我们谈到这个有没有神啊，我们主要是从圣经出发哈，通过神的普遍的启示，也是通过上帝的特殊的启示，来去把这个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上帝存在的这样的证据啊，能够展现在啊这些慕道友的朋友，慕道朋友的面前。因为上帝说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法推诿。那从这个普遍启示啊，从上帝的普遍启示来看啊，当我们思考这个宇宙和生命的起源的时候，我们发现宇宙啊，当我们抬头看这个浩渺的星空啊，这宇宙的太阳系啊，这些井然有序，还有这些奇妙的这自然规律，特别是创造论的合理性啊，我们很多的这个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小受到进化论的这样教导，觉得进化论就是真理。进化里面所讲授的都是颠扑或者真理，但是其实我们用科学的态度来看，进化论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假说，而且很多的地方进化论是不能够自圆其说，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这个真实的关于进化论的这样真实的这样的情况，要大胆的来去分享给我们的慕道朋友。另外，很多的慕道友他们觉得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是很冲突。打开圣经的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篇啊，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也是觉得这好像是天方夜谭。我们相信上帝，相信科学，但是我们经常不知道这个科学是没有办法来去清晰的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这里面就要讲到这个冯炳生牧师他在《游子吟》这本书里面讲到啊，这个源流性的科学和实验性科学啊这样的区别啊，其实我们所非常熟悉的科学都是所谓的实验性的科学，就是一些科学的公理或者原理或者定理啊，可以通过科学实验能够不断的反复证明。但是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是没有办法用实验来证明，对不对？这是一个一次性的世界，我们不能够把科学完全放大到一定程度，拿科学作为一个尺子来去量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事情。科学不能够解释什么是爱，科学也不能够解释什么是罪。咱们看到这个科学的有效性，有限性。另外，人心中的道德律，人家道德律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国家、民族啊，我们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对道德的一些认识。如果我们人真的是从猴子进化来的话，如果我们从猴子进化来的话，道德和良心是怎么？另外，为什么人都有这样的崇拜上帝的这样一种自然的倾向？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这个真正的动力啊！"但是实际上，人类的历史是上帝的历史，是 His story 啊，His 上帝的历史。我们真的是，如果一个客观的啊，一个冷静的头脑来分析这个历史的进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在历史当中，他的看不见的手，是作用在。各个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特别的集中体现在这个上帝在 记载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啊，上帝的预言，上帝所行的神迹啊等等。那当然，普遍其实不能够把上帝的救恩能够清清白白的能够解释给我们，我们要特别的学习来领受上帝的特殊启示啊。上帝特殊启示，一个是圣经啊，一个是主耶稣基督啊。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道，但是耶稣基督把道活出来，道成肉身，明明白白的彰显给世人。我们在分享这个上帝的特殊的启示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讲到这个过和利的关系，因为实话说啊，我们在默祷班里面，我们引用的最多的书和这个著作就是圣经。经常这个默祷友他好像心里对我们引用圣经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啊，觉得你们好像是自我论证，用圣经的话来印证这个圣经的可靠性，这好像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对圣经的误解。我们通过这个对圣经的这个不仅仅对圣经的主要内容的介绍啊，而且对圣经的这些啊，圣经的一些啊，它的内容、它的作者、它的写作的时间、地点。特别是通过对圣经正典的形成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圣经的正典，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是怎么样成典的，怎么样可以从历史的这个广角的镜头来看圣灵在圣经成典当中上帝的工作和圣灵的保守。也特别的啊，我们要把圣经来和其他历史上的这些历史的文献，不管是西方的包括中国的啊，我们的四书五经啊，这些诗经，这些古老的文献所比较，为什么说圣经在历史上它是可靠的？这里面对向这个穆道友介绍这个圣经的历史性啊，不仅仅是通过圣经的这种啊，圣经的这些内证啊，而且通过圣经考古学的发现、历史学的一些研究，包括一些非基督教学者的他们一些研究来证明圣经的可靠性、圣经的可信性，特别是通过圣经当中的预言，因为预言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而且这个很多圣经当中预言通过这个考古学的这个发现就被证明确实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 overwhelming 的这样的证据的时候，我们很难不来到上帝面前，就降服在上帝的面前。那当然最主要的这个特殊其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也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今天崇明牧师在讲到这特别讲到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回到福音。那我们的慕道班的教导也毫不例外啊。那整本圣经当中啊，旧约圣经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到来啊，旧约当中也有许许多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啊。这些预言毫无意外的啊，不管是在弥赛亚书，不管是在这个，这以赛亚书啊，在各种各样的圣经经卷当中，关于这位弥赛亚的一些预言，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到人世啊，怎么样受难啊，怎么样受死，他怎么样复活，将来怎么样再来，这里面都是有非常准确的啊，在耶稣基督诞生1000多年之前。圣经当中都有非常准确的记载。那这些预言哈，通过这个一些考古的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说这个死海古卷啊，通过一些这个古迹的发掘，我们发现原来新约圣经当中记载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历史、他的教训，真的是真实在在发生的事情。特别的是一些这个非基督教的一些历史学家，比如说一些犹太古史、犹太战史的这个约瑟夫啊，明确确的在这个公元后1世纪的他的这个著作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被钉死，另外讲到这个初代的基督徒是怎么样是经历这样的迫害啊。所以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的历史性。那这个第二个问题，我 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神，第二个问题就是谁是真神。我们怎么样有这样的这个确据来宣告耶稣基督是那位真神？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佛教、道教、儒教所信的那些神是假神？为什么说这个伊斯兰教他们所信奉的这位神是位假神？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因为很多慕道朋友他对这一点他好像是非常的排斥啊，觉得你们基督教这个你们太独断了啊，你们说的都是对的。那我们需要来挑战它，真正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它自然而然都是排他性的。如果假如说真理是一个含含糊糊的啊，是一个可以被人来去引申啊，来去发挥的，那它绝对不是真正的真理。那我们为什么说主耶稣基督他是那独一的上帝呢？因为圣经当中的记载，也是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啊这样的证据来证明耶稣基督是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位弥赛亚啊。我们也有许许多的证据来向世人显明耶稣基督他来了，而且他死，并且他已经复活，而且他将来还要再来。那么会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啊。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就是历史上所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件。我想这个大家可能看到一部电影啊，叫做这个《审判耶稣》。他的英文的名字叫什么？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就讲到的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啊，一个是一个编辑啊，他的妻子信耶稣啊，他发现这个他的妻子的生命有改变啊，他花很多的时间花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他要把他的妻子夺回来，从这个教会里面夺回来，所以他就去走上这么一个也是一个心灵的旅程啊，他要想千方百计证明耶稣基督并没有死，耶稣基督没有死过，来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特别的向大家推荐这部电影，这个电影里面它有很多的这样的非常形象的这些历史的史料啊，而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的见证，来证明耶稣基督不仅死，而且他确实实实在在我们的救主复活。The case for Christ, yeah, case for Christ. 啊，在这里哈，其实也讲到，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传福音有负担哈，其实有几本非常好的书啊。我刚才讲到这个李成的这个《游子吟》，还有一位这个McDonnell 他写的一本英文的书，它叫做《The Evidence Demand Verdict》，翻译成中文叫做《铁证待判》。啊，这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另外这个 R.C. Sproul 啊，牧师他也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传福音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很小的小册子啊，不是那种大部头的著作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来找我，可以向大家来推荐。好，那我们通过这个对有没有神的学习和是真神的学习，那么进入到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位在高天坐在高天上和我们俯视人间和这个和人类没有任何关系的神，恰恰相反，我们说天父是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愿意来和向这个世人来启示他自己，愿意和我们来建立这样的密切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到哈，我们认识上帝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那我是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哈，这一系列的这样讨论的内容和要回答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我们牧道班的一个经历。我们通过这样的学习，帮助牧道员来认识哈我们人的本质，我们起初受造时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人的堕落。通过我们先祖亚当夏娃的堕落啊，我们进入到这样一种持续犯罪的这么一种可悲的这样的境地当中。而更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到哪里去？如果没有救恩，我们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也看到， 我们实在是全然的败坏，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不能够摆脱罪的缠累，我们都需要，我们无力自救，都需要上帝的恩典，而且也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得救主。我们也会花相当大的时间来去跟大家来分享恩典的，上帝的恩典之约啊，恩典之约的由来，而是上帝的慈爱，恩典之约的中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恩典之约的条件，我们要认罪悔改，能够因信称义。那上帝恩典之约的应许，在今生的应许，在我们死时的应许，在将来这样的永生的应许，会将来万物的结局啊，我们都会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面临审判啊，或者我们与上帝有永远的存在。领受上帝的永远的祝福和他为我们在天上所存留的永恒的基业，或者我们进入到永死与神永远的隔绝。我们看到创世纪起初神造天造地造人，我们到这个启示纪圣经的最后一章的时候，看到宇宙万物都被更新，新天新地，我们看到罪的问题被完全的解决。那第四课的时候啊，我们也帮助这些慕道朋友来认识什么是基督徒啊，成为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什么是一个神喜悦的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活？当然，我们会通过这个对救恩论的一些分享。对上帝论、救恩论、教会论，甚至包括末世论的一些分享，当然不可能讲得非常的深啊。会向这个这些慕道朋友介绍和神符合圣经教导的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啊。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并不是我们信了神以后好像就拿到了去天堂的门票，我们要行在这个称圣得荣的这个道路上，从因信称义到因信成义。我特别的分享这个得救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成圣的标准。我们基督徒过圣洁生活的标准是上帝的律法，福音没有废掉上帝的律法，反而是成全上帝的律法。另外，成圣的道路啊，我们要时时靠着圣灵的大能，时时不断的领受上帝的恩典，让上帝的圣灵的工作不断地坐在我们的身上，不仅仅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信主之后仍然需要不断地领受上帝。通过圣礼啊，包括洗礼和圣餐，需通过弟兄姐妹的团聚和聚会，通过我们的爱心的奉献，也通过这个崇明牧师今天讲到一个大诫命啊，也讲到一个大使命啊。爱上帝，爱世人。另外啊，我们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去啊，要使万民做上帝的门徒。每一个，换句话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有义务把福音传给一些信不信主。另外，福音也要反映在福音的能力，也反映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夫妻关系啊，我们的儿这个父子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啊，我们与我们自己的父母的关系，我们与同事的关系，我们与邻舍的关系，都需要不断的被神来改变。可能这种改变不是马上的、突然的啊，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顺服的这样的心智啊，愿意上帝啊，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处境和神给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功课，来去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也通过这样的改变来改变我们和别人之间、和我们周围的这些之间的关系。因为要看到我们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啊，上帝呼召我们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啊，要神的话语预备我们。是为了使爱神的人得以完全，并且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的行为是要和这样宝贵的行为相称。 好，那这是就是大我第一个木道班的一个大纲哈。讲到这里，我稍微停顿一下哈，看看这个，看我们其他的木道班的这些老师哈，像这个庆年也好，慧平也好啊，啊，你们有什么补充，或者是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其实这个说实在话哈，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每次我觉得好像我这个在木道班服侍的时候，得着的好像是我最得着的是我自己，因为每次在木道班里看到一个刚来到木道班的这个木道友啊，他们从对这个圣经的真理的认识，从一点点开始啊，看到他们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对我自己的信心，包括对每个木道班这个同工的信心，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我看到神的工作就这样的又真又活的就展现在我们面前。钟英牧师有没有什么补充？没有统计过。
他留下来，不知道，还是受洗的。
对，其实有一个非常也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哈。其实我们确实就像刚才青年弟兄说的哈，其实很多的这个慕道友最后直至信主，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最后就流失了。信了主以后呢？他们可能就慢慢就停止参加教会的聚会，停止参加小组团契生活。所以刚才特别的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牧师长老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觉得哈，特别要加强我们的初心造就班。对，不仅仅是把这个福音的真理传给的这些慕道朋友，特别的是向慕道班的这些慕道友来分享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生活。而且这个也特别的哈，也特别的，真的是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到慕道班哈。我们和这些慕道友的陪伴，不仅仅是他们决志信主以后就停止了，这个属灵的征战也不仅仅是在他们决志的这一刹那好像就结束了。我们也知道，这个魔鬼撒旦也特别的会去攻击那些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特别需要大家在祷告。
要我们每个人都陪伴。其实每个人那个人哈，已经来到慕道馆，其实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就是一个人他肯愿意来这里去听关于神的事情，这是上帝的工作，他已经做了。但我在想，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的人，他有这样的恩赐吧，他们愿意把别人领到教会来。我觉得我们这里面好多人都有。可以把人带来到教会，把朋友介绍到辅导班。我个人感触很大的一点，如果我们把他带来，其实最好不要把他带来就到他到那个班，我到这个班来。我是因为我的成绩高嘛，好吧，所以我带来，就是培训或者是哪个班。我希望如果你带来一个。那人来，你看他，他在哪里？不在哪里？因为一个人之所以肯不肯留下来，是因为他对这个教会不熟，他觉得很陌生，没有融入到。如果你在跟他一起的时候，你介绍认识，你介绍你的朋友，他多认识。你吃饭的时候，你陪他在一起吃饭， 他之所以能留下，绝对不仅仅是他认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马上老师提到陪伴，他也有讲，我认为陪伴非常的，就是到千万不要说哦，你去那个教会好啊，你去那个布道班好，然后我就去到别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陪伴他。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人。我个人的本身的体会需要，
对对，谢谢谢谢，亲爱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对，是的，而且这个慕道班的老师哈，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就是说针对有深度的来去关怀每一个来到慕道班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如果就像刚才这个老庞讲的哈，如果假如说我们把他带到教会啊。甚至对他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关怀，甚至挑战啊！很多时候我们跟那慕道班这个跟慕道友的关系没有深到那种程度啊，你直接的挑战他，有可能我们经常会觉得，哎，会不会有些冒犯他，或者觉得不是的，哎，这个太早了啊！但是既然我们把他带来，就说明这个我们带来的弟兄姐妹跟他就已经有比较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事实上处在这样最好的位置上来去这个不仅是关怀他，甚至挑战他们的心。好，那12:30哈，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好不好？请这个介绍上老师做一个介绍。
亲爱的父神，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借助有很多学习的机会，是吧？我们既然关心宣教的事情，我们既然愿意带给大使命的份，既然被你庇护。求主就保守我们所学习的一切，都求主帮助我有这样的趋势，愿意按照你的教导，其实在当中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的时间，需要摆上我们自己的精力，需要做一些单单是传扬的，也我们刚刚所提的，我们愿意的来陪伴他们，因为起初就是我们，我们之所以被领进门，我们之所以成为神国的儿女，也就是因为有这些爱世上灵魂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这样子来陪伴我，他们这样子的来忠心于神的使命，至于我们得到了这福音的好处，是吧？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也有同样的心志，让宣教的使命真是能够代代的兴国的，代代的是地下去，是吧？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有这样的心，愿意用我们的话语来传扬你的福音，用我们的言语行为来见证你。借主你保守带领我们，借主各位都上你将要享用的丰富的饭食，献上我们的。一切
都是你的师父，谢主。阿门。好，晚上。